好，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我们永远有一个讲不完的信息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一个救恩，也有一个永远需要学习的功课，就是饶恕人，看似简单，实则不易。人这一生啊，谁没有得罪过人？谁没有被人得罪过？可能有的时候你不经意当中就得罪人了，自己呢可能还不知道。我们说呀，做人应该大度呀，宽宏大量，胸怀要宽广。所以呢，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其中两次出现彼此饶恕，你需要饶恕人，你也需要被人饶恕，这是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。有些人呢，他对某一些人某一些事他能饶恕，但是对另外一些人他就不能饶恕，就是过不去这个坎。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讲一讲。我分享的题目就是真的要饶恕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圣善的父神，永远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圣灵保惠师，三一真神，我们将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被造又蒙你拣选，蒙你赐福，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你让我们学习的功课，就是爱的功课，这其中就包括饶恕。你教导了我们为什么要饶恕，怎样饶恕，并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求主给我们一颗广大的心，宽容的心，怜悯的心，像你饶恕我们那样去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。这是你祝福我们的途径，使我们蒙福的途径。愿我们都能彼此切实的相爱，在这饶恕的功课上都能得你的满意，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感恩赞美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一点，什么是饶恕？饶，求饶啊，求赦免，讨饶，求原谅啊。这个你饶了我吧啊，你放我一马啊。恕就是宽恕嘛，啊，我下次一定改啊。我们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求过人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啊，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。或者呢，这个希望这个你能有人，你是别人求你啊，得到你的饶恕等等。但是也有啊，可能呢有的人就是他也很大度，他也想原谅你，可是那个人呢就是放不下来这个面子啊，就是明明是他的错，他死不认错。那个人说，你看这不怪我吧，我也愿意去饶恕他，就不来给我认这个错，那我还能去舔个脸去找他说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可能会有这种情况。其实当我们用这个饶，用这个恕的时候啊，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有叫这个忠恕之道，就是下对上要忠啊，上对下要恕。当你再去饶恕别人的时候，你就把自己无形当中摆在一个上的位置。好，我饶恕你啊，这是一个大度的循环。这个字典里面的定义呢，说饶恕是对别人过错的一种理解的承受，是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相应的过失，并且以理解、原谅、不记仇恨、不责怪对方，同时自己也得到医治啊，这就是这个饶恕的定义。这个圣雄甘地他讲过一句名言，他说，饶恕是我放弃因你伤害我而我也要伤害你的权利。如果我们都实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那这个世界上恐怕有很多瞎眼和没有牙齿的人。饶恕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定义，就是进入平安和喜乐之门。这门呢又矮又小啊，需要你去弯腰进去，这是也是圣经当中一个定义啊。我们把它分为几点来讲，第一个就是全然的豁免，不讲条件，一切全免，这就是我们的神对待我们的态度。我们知道有的总统啊，会有这个大赦令啊，天下大赦， 啊，这可不是什么死刑减死缓改无期改有期，没有，大罪小罪大赦天下，都赦免了。所以这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含义，是全然的豁免，不讲条件的。第二个呢，是不留底片。我们常常对伤害我们的人这方面的记忆力很好，念念不忘，却对感恩的事情呢，有的时候好这个忘恩负义，好会忘记。所以我们的记忆力常常记住谁谁谁欠我的，谁伤害我了啊。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，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什么半句多。哎，我们都会啊。这是有一个典故，两人关系很好，后来呢，因为不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对簿公堂，闹得不欢而散。若干年后又相逢啊，见面又亲得不得了啊，在一块喝酒，越喝越高兴，越喝越开心，开心着高兴着就说，哎，我说啊，当时那个事儿啊，就是怪你，你要不是怎么，哎，你说什么，就是怨你，我说是怨你，哎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又不欢而散了。哎，就是为什么呢，老是这个先旧账啊，这个就是大家不高兴了哦，翻旧账。所以没有从心底彻底的饶恕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耶利米先知他也说过，他在他的书信三十一章他讲说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不再纪念，有人说怎么不再纪念啊？都忘记了吗？不是，就是不再追究。真实的饶恕其实是一个选择，是一个意志的决定，就是决定不再把这件事情翻出来，这个旧账重提啊，这个在翻过去的事情。我们的神饶恕我们也是啊，圣经上记载他把我们的罪是忘在背后，投入深海，踏在脚下，东离西有多远，让我们离我们的罪恶也有多远。这句话你思考过没有？东离西，从南能走到北，从北能走到南，你从东走永远是东，你走不到西的，你从西走，地球是个圆的，所以你看圣经上的话很有意思，你走不到啊，多远呢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你当罪离我们多远。神其实并非真的是忘记我们了，就是不再追究，不再纪念，就是为了和我们和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慈爱的上帝。可是呢，我们人常常在这个夫妻啊朋友啊在吵架的时候呢，又会旧事重提，揭伤疤翻旧账。你看为什么有好多夫妻闹离婚的时候，你去劝啊，都听的都是怎么样，他当年怎么对我，互相都是指责啊，那个好呢都忘记了。所以这个饶恕就是不留底片，不翻旧账。第三个是撕毁借条，销毁证据，没有案底啊，就是不在你的账本上挂着了。这个圣经上有一本书叫《腓利门书》啊，很短。保罗写给腓利门为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求情啊，他说：“现在与我是有益的，是我在患难捆锁中生的儿子。他是个奴隶呢，逃跑了，现在呢信主了啊，悔改了。那么你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。他若亏欠你什么呢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就不要再去纠缠了。”保罗让这个腓利门饶恕这个奴隶，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，把他亏负的账就消掉了，双方就失去了证据。有一些人呢，可能啊，就是会饶恕人，但是呢，可能这个账本啊，这个欠条啊，这个借据还留着，等待有一日，你的尾巴在我这儿，有一天你看着没有，看着没有，这是你当年欠我的账，你今天对不起我啊，哎呀，不然心里面又是啊，一个疙瘩。所以这个饶恕，这个赦免，就是撕毁借条，销毁证据，没有一刻的关系，你心里不用害怕了。当着你的面把借条撕了或者烧了啊，所以你就放心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要饶恕呢？为什么要饶恕？有一个交换条件，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四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下一句说，你们若 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些经文我读来读去啊，就好像是双方在交换人质。提到交换人质，这个各国都有啊。前段时间这个孟晚舟啊，是你不放人，我加拿大有两个，我就扣你两个啊，不放你，你先放人，我再放人啊，交换人质，这个在历史上经常有，一些间谍了、特务了一些什么，他要算这个筹码啊，我合适，有的不重要的算了，你杀就杀吧，反正也不重要。如果一些很重要，他需要交换人质，这个里面呢，好像是说，哎呀，上帝说你先放人，你先放人呢，你饶恕我就饶恕你，你不放人，那我也不放你。其实我们有案底在神的手中，当然我们讲不是神不是不纪念了吗？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还是不感恩的话，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记载，那个欠主人一千万两的那个人，啊，不用他还了。一千万两不是一千两，他出门揪住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人，一千万和十两怎么比？你必须要还我钱啊！不还我就告你坐牢。后来呢，主人知道就很生气啊。那么主为什么要赦免他？就是要教育他，你要学会饶恕。他给我们做了榜样，让我们学会感恩，也学习像主那样去啊赦免别人。我们就是那个欠主一千万两的人。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饶恕人。也许有人会说了，不错，我承认我欠上帝的，那是我和上帝的事儿。但你不同，你欠我的就要还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凭什么不还？好了，你说这叫公义是不是？好，那上帝就以公义待你，你能受得了吗？正直的人神以正直待他，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。你要说我就讲公义，那神以公义待你，你早就死了。我们是要求神用恩典来待我们的。这是第一个，为什么要饶恕，就是要，其实就是有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就是不晓得，不晓得什么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第一句话，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记载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父神发出的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。这个他们是谁呀？是他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的，给他们医病赶鬼的，给他们讲道听的，去安慰去看顾他们的，就这一群人翻脸不认人了啊！可能进耶路撒冷还说何撒那呢，现在民主集体投票定死他，定死他。所以耶稣是被民主杀死的，根本不是被罗马帝国和那个当官的本丢比拉多说我不想杀他。那我们念的那个使徒信经说被本丢比拉多钉在十字架，其实这个人也是个很软弱的人，他完全有权利可以释放，但是他呢，今天很多领袖也是一样的，为了拉选票，哎呀，顺应民意。民意你得看是什么民，一群反对上帝的民，一群暴民，一群坏人。耶稣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他们就集体的喊要钉死他。耶稣是无辜的，是无罪的，按理说他要报仇是不是？但是他说不要啊。他说为什么要赦免他们呢？因为他们不晓得。不晓得什么？有眼无珠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愚昧无知，不认识神，不晓得耶稣就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是救主，是来救你的。不晓得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，所以有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。他们说一句什么话？定死他，如果有罪归在我们子孙的头上啊、应验了。犹太人亡国一千八百多年，抛散在世界各地，被希特勒疯狂屠杀，1948年复国，你自己说的啊。所以呢，今天耶稣说他不晓得，那今天我们是否因为不晓得而不饶恕人呢？不是的。问题是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已经领受了这宝贵的道理，都是认识神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要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。不信的人可以这样讲，我们不可以。我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有新生的样式，你是晓得的，你经历了上帝饶恕你的恩典，你也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呢？你怎么可以说我不知道呢？ 所以为什么你要饶恕呢？因为你是晓得的。第三个就是为什么要饶恕？祷告蒙应允。我们基督徒灵性的长进就是借着读经和祷告，祷告是很重要的。那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祷告不蒙应允，不蒙垂听呢？以赛亚书59:1-2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什么罪孽？什么罪恶？就是不饶恕，就是一个罪啊。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好像祷告感到灵里无力，祷告也不蒙神垂听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心里面有苦毒，有仇恨，有捆锁，你的怨恨你没有解决，没有真正从心里饶恕得罪你的那个人。所以当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彻底释放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祷告就通了，平安喜乐就回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想祷告蒙神垂听，蒙神应允，就要学会饶恕。第四个是得荣耀啊。箴言书19:11说，宽恕别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啊。这是智慧之王啊，所罗门啊讲的。所以如果你能包容这个人，就表明你是一个有大量的人。如果你不包容这个小人，你就是表明和他一样拉低了你的水平。我们有一句话说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被狗咬一口你还能转过来咬狗一口吗？啊，不能。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啊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与恶人作对，你就给他一样了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为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虽然你说哎呀，他害我这么多年，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？我实在是不能啊。其实真正痛苦的是你自己。如果你能饶恕他了，不但痛苦没有了，还要得荣耀。其实说到底，饶恕不是为了对方，是为你自己。当我们不饶恕，就是降低自己，拉低自己，把自己关在心灵的监牢，有捆锁。饶恕不但能得释放，还能得荣耀。记住箴言书19:11的话，饶恕别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好不好？来，饶恕别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阿们。有时候我们心里啊受点委屈啊，很不舒服。其实耶稣比我们更委屈啊，受尽了委屈，被人辱骂讥笑啊，这个指责。保罗说，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气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因为他伤害你就一直生气，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？耶稣说要为伤害你的人祷告，为你的仇敌祝福。有人说我为他祝福，我不咒诅他就好了啊。如果呢他不配得到这个祝福，这个祝福就归你。如果你咒诅那个人，就等于在咒诅你自己。所以耶稣说啊，不可咒诅，只可祝福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不可咒诅，只可祝福。所以宽恕饶恕就得荣耀。第五个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为什么要饶恕啊？其实神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话，那真的是乱了套了。我们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情了。有的人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，好人不长寿，坏人活千年。你的这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，其实上帝并非不公义。神真的忘了吗？他说不再纪念，他是意思不再追究啊。其实饶恕也不代表你赞成对方的错误言行，不等于免除对方应当承受的法律责任，不等于无视罪恶和伤害的存在。钉十字架的强盗，求主德国降临纪念他，他就今日和主在乐园了，但是他还必须被钉死，因为他犯了该死的罪。所以有的时候作为被伤害的人，我们的脑海当中常常情不自禁的就会那些场景啊反复的上演，甚至有的时候想到这些坏人啊，有的逍遥法外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就忍不住啊就会恼怒，就会心里就不平啊。其实耶稣讲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，你不要为他生出嫉妒。不信的人有一句话， 说善恶有报，不报是什么？时候没到。在普遍启示中得到这样一个结果，圣经上也说了嘛，说你宁可让步，你要听凭主怒，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话。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遭受伤害的时候，他会不选择原谅，这个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强迫他。我看过一篇的一个采访，这个小岳岳啊，岳云鹏啊，这个很火啊，他在那个时候没出道的时候，在饭店里面一个人因为两瓶啤酒6块钱就羞辱他，就在那里就是训斥他几个小时，他都哭了，知道吧。后来他现在很火啊，电影啊，娱乐呀，相声啊什么的，大红大紫。人家记者采访他说，你对当年那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？他说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提着提他就哭啊。那你能原谅他吗？他愣了一会儿，他说我不原谅。后来人家接受了，因为他说我凭什么原谅他？我一个15、16岁的一个男孩子，坐在饭店做服务员这么辛苦，他凭什么在那里侮辱我？因为两瓶啤酒，我不原谅他。啊，后来也有人，当然了，他不是基督徒，我们不能说什么。你包括那些在日本侵华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，还活着的没几个了啊！那些慰安妇，那你问他原谅日本人，他心里是很难受的。丰县那个铁链女啊，生了8个孩子，你叫他去原谅，我们不能强迫他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。有的人受了很大的这个伤害啊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要高的，我们是要高，凭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。如果你不饶恕，心怀苦毒，撒旦就会趁机而入，摧毁我们的信心，摧毁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对神失去信心。不信的人会说，苍天哪，老天爷呀，有没有你，他就会喊冤无处啊。当官的横行霸道，能抹黑一切，那我们有这位神，你一定要相信。所以这句经文说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那有人说，我怎么没看见恶人遭报啊？啊，时候没有到，神有他的时间。你要做的事，你要让步，你要等候，因为你报应啊会过度。别人打你一拳，你说现在你可以报应，你会打2拳，甚至更重。我打你，踢你2脚，你会这个更重的去报复他。不可能说你也照那个重量打他一样的，不会的。人总是要加变本加厉的去。那些古代的那些帝王将相啊，如果谁得罪谁，有的时候那个很残忍啊，甚至屠城啊。我找不着你，这一个城里的人你不揪出来，我这一个城的人都给杀了啊。历史上经常有。耶稣的时代，为了杀耶稣，希伯来境内2岁以下的男孩，那些无辜的孩子，他们是第一批为主殉道的。所以我们人，你不能报应，你要让步，你要让步啊，你要听凭主怒。主说他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但是我把这个但是说一下啊，看到恶人遭报，你不要幸灾乐祸。有时候我们人会这样，哎呀，看到谁谁谁最后终于报应，这是报应啊，心里这个大快人心。箴言书24:17讲说，你仇敌跌倒，你不要欢喜，他倾倒，你心不要快乐，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，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，可能会加在你身上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啊！如果他能悔改更好，不悔改有神来去办他。如果悔改了，你不得了一个弟兄吗？这个叫化敌为友。在这个武功当中啊，有一个功夫叫化功大法，你的功夫越高，他把你的功夫化过来，吸功化功，他的内功就很高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爱，用饶恕，这也是一个化功大法，化敌为友。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啊，有悠久的历史，灿烂的文化，上下5000年，但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的糟粕。中国人有说，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是不是？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，不报此仇誓不为人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那我必犯你，而且虽远必诛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等等，这些话都是些这个啊报仇的文化啊，卧薪尝胆，一定要。你看中国的这影视剧啊，小说里面都是要为了一个这个报仇展开，学会了盖世武功啊，最后把仇报了， 那个仇人死得很惨啊，大家看了大快人心。这个当然了，从人来讲没有错，恶人该遭报吗？那这都不是圣经的文化。其实我们说这种饶恕并非是我们软弱，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受气啊，是因为你背后有一位主，他会替你伸冤，你一出头了就不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看饶恕的结果是一个喜乐的开始啊。这个诗篇的119篇35节说，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。什么命令？天父要求我们啊，你要去饶恕人呢、啊、你饶恕人你就有喜乐，饶恕带来喜乐。箴言书的12章20节说，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。你看诡诈和喜乐，图谋恶事那些人整天脑子里面想着怎么去害人，怎么去这个骗人，怎么去这个伤害人，图谋恶事，心里诡诈，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啊。耶稣是和平的君，和平的王，也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，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不但要与人和睦，也要劝人和睦啊，这是饶恕的结果。希伯来书1章9节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啊。这是指的耶稣基督，圣父上帝用圣灵上帝膏抹圣子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用圣灵。耶稣就是这样的完全的饶恕，他得蒙神的喜悦啊，他自己也是喜乐。所以饶恕的结果就是你喜乐人生的开始。还有就是得自由，选择了饶恕你就选择了自由，得释放，因为一切都过去了，重新开始了啊。如果不能从心里原谅敌人，你永远不会有平安，你不会有自由。裴多菲啊，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哈，你看生命啊，连爱情都是只要为了自由。加拉太书5章1节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，所以要站立的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这里面讲到说蒙召是要干什么，是要得自由。那自由你就不要这个去这个放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谈到自由，自由是在真理里得自由，在轨道里，火车在轨道内才不能脱轨啊。所以我们要想得自由，我们就按照主的命令去做，去饶恕啊，你的心就自由了。饶恕还是一种勇气，是一种勇敢的心。勇敢，我们提到勇敢啊，我们很多人会想到那种能打能杀啊，那个不是勇敢，勇敢不是野蛮。希伯来书10章35节说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什么是神的旨意？就是饶恕啊，神让我们饶恕嘛。那么你怎么去饶恕呢？其实这就是一个勇士的心，一个勇敢的心。谈到勇敢啊，我饶恕和勇敢，我想到一个故事，叫将相和啊，很熟悉吧。有一个成语叫负荆请罪，是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廉颇啊，赵国的一个大将军啊，背上荆条去给蔺相如去请罪啊，负荆请罪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蔺相如去到了秦国之后呢，这个和氏璧啊，这个完璧归赵，秦王想要骗取他，他就用智慧，就是没有给他，又回来了啊。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胆量，有勇有谋啊。赵王就加赏他，成为这个丞相啊啊，这个是仅次于国王的一个。这个廉颇就很不服气，廉颇是个大将军啊，东征西讨，南征北战的，是这个立下赫赫战功，他的就一举成名了。这就是因为一个事儿，就他很不服气，他老想找他的茬子。这个蔺相如就知道，现在我们国家的强大，文有蔺相如，武有廉颇，我们俩不能不和睦，他就处处的躲着他，避着他。 后来廉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，很不好意思啊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真是太小肚鸡肠了，我心胸太狭隘了。他就脱光衣服背着荆桥去来去请罪一国的一个大将军啊。所以这个事儿蔺相如做得很好，他知道去躲避，去饶恕他，不记他。但是廉颇也做得很好，是不是？这就需要一个勇敢，你要拉放下你的面子，拉下你的架子啊，去给蔺相如。所以这个那个时候赵国就是很强大嘛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负荆请罪啊，这完璧归赵，将相和，和为贵。所以廉颇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他不但在外面能杀敌，他能勇敢的放下自己去来求饶恕。第四个是认出是主的门徒啊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彼此相爱包含着彼此相帮，彼此相顾，彼此相助，彼此饶恕啊，这在彼此相爱之内都有了。所以当我们都互相在饶恕的时候，别人就看出来啊，你们是主的门徒啊，不是因为说我们统一的服装啊，带着十字架啊，或者挂上牌子，那都是表面的啊。彼此相爱别人认出来，彼此的包容和饶恕能叫别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但是我最后要讲啊，饶恕真的是要靠主，凭着人自己是有限的。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记载，彼得问耶稣说啊，说这个弟兄得罪我这个几次啊，四次啊，我到七次可以了吧。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说事不过三，犹太人呢是四，犹太人是四。你看那个撒该啊，他说我讹诈了谁就偿还他四倍啊，四次，这也很不得了了。那七次那也是不得了了，但是耶稣说不是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无限的，永远的，彻底的去饶恕了。那在人来看实在是做不到的啊，一味的忍让退让，可能有人就觉得你是懦弱。嗯，很多人认为说现在需要这个刚强勇敢啊，其实真正当你去饶恕的时候你是强大的。当然也有些人呢，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啊，就是面和心不和，假装很客气，哎呀好久没见你了啊，都还好吧，其实心里可能不是那么想的。所以其实饶恕不易，真的是饶恕不易，饶恕还是必须。虽然饶恕不易，饶恕还是必须，我们这需要一个过程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边说实话，你让我一下子哇，我想不通，你要不断的借着祷告求神带领你安慰你啊。其实我也经历过啊，被人坑啊骗啊，骗走我很多钱，我真的那个时候恨的是咬牙切齿，我就想我不可能去饶恕他。但是你不要觉得啊，你是牧师你怎么不饶恕，哎呀不要讲那些大话。有的时候真正那些巨大的伤害啊，你会，你是个人，你是个人，要通过不断的祷告啊，一点一点一点啊，现在当然了，彻底的去饶恕他了。我以前听到一个姊妹给我讲一个见证，她信主之后啊，她的听牧师讲啊，要家人要去爱你的家人要和睦，她就对她的婆婆以前不好，她现在呢就是给她买鱼买肉对她好。其实呢她只是说做给人看，人家说哎呀这个姊妹你怎么做那么好，哎呦信主真好，你基督徒。后来他自己讲这个见证，他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边没有去饶恕他，没有真正饶恕，我只是坐在表面上给人看，那 牧师这样讲那我就这样做。他后来经过两年吧，他是真的去爱他的婆婆，从心里去饶恕，他就感到他的灵里的变化就不一样，他后来就做了这个见证。那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看就是哎，这个姊妹很好，对她的婆婆很好，她婆婆也信主了。他说那心里面那个疙瘩，以前对她的那些婆婆哎呀指责她，这个刁难她，这些其实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需要一个过程。所以饶恕不易啊。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，就是越是最亲近的人你越是难饶恕。有的人呢对外人可好了，对外人是温文儒雅客客气气的，对家人呢就变得很苛刻很刻薄。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？可能就是你越爱的人呢你对他的要求也多。所以有一句话叫最深爱你的人伤你最深，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，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， 进退我无权选择，进退你没法选择，爱你的人伤你最深。还有一首歌大家最熟悉，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都没有感动过啊！我受伤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越是自家的人啊，越有的时候不能原谅。耶稣讲的说，仇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其实想一想，哎，就是因为你要求的太高了，对外人哎，偶尔打个招呼，哈哈一笑，无所谓。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呐。有人说，哎呀，爱情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什么没有风险？爱情是需要奉献，不是风险。我们你完全投入，爱是牺牲，是舍己，是奉献，是不求回报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今天我刷碗，明天你扫地，你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家都是我在，你为这个家做些事情不是该的吗？那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，谁多了少了一点，大家都得争着做，是不是？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其实就是讲什么，是一个嫌隙，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其实想一想，就是我们的度量不够大，就是你可能要求太多了。其实这一切用爱去化解，都化掉了。一滴墨水滴到一个碗里，整个碗都变黑了变蓝了，哇，这就是。如果你把这个墨水滴到大海里，你别说一滴，你倒一碗一桶一盆倒进去都化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大海的胸怀，求主也扩充我们的胸怀啊，像大海一样的胸怀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一篇讲章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要饶恕，要彻底饶恕，要彻底完全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因为神饶恕了我们，这样我们的祷告才能蒙神垂听，我们自己才能完全得释放，有喜乐，得自由，有勇敢的心，别人看到我们这样饶恕，也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愿我们都能在主的爱中彼此饶恕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愿你借着这一篇的信息让我们学会饶恕，这是释放自己与你亲近的最佳途径，这是我们得胜得赏得荣耀的必经之路。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我们自己的荣耀，让我们把你的话铭记在心，铭刻在心板上，用你的爱去原谅宽容饶恕得罪我们的人。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求主加添我们爱的力量，扩充我们的容量，我们的胸怀，在你的爱里这一切都融化了。我们要靠主得胜，靠主喜乐，感谢主帮助我们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